清净更清净啊！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唱一首清净子的诗歌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哈，学会每一次聚会都能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把心灵向主尽量的敞开啊。主喜欢我们来亲近他。我想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哈，这个靠近主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神主不仅把我们救回来，他希望跟我们之间能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想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这个啊。今天我想在主的恩典中啊，主已经把我们带回来了，但是呢，我们仍旧有个渴慕啊，能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生活啊。这个虽然有很多弟兄姊妹基督徒在地上，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主了，忙碌在地上的事物啊，甚至有时候另外有时候感觉好像这个属灵的事工好像这个是服侍主的事情，有时候发展我们也很厉害，所以好像跟主之间的关系上面呢建立的不够那么的紧密啊。我想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你会看见任何一个时候，当神的儿女和神之间的关系一疏远啊，那马上下面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啊。我们上次开头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已经看见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疏远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里面实在是有爱慕他的心。就晚上呢，我想有姊妹我们借这首诗歌哈，希望能把我们整个的注意力呢统统集中在主自己的身上。好吧，这首歌大家很熟啊，我们一起来唱。唱的时候哈，你尽量进入诗歌的感觉，好吧？我们借着弟兄姊妹属灵的经历哈，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跟前与他有交通。
亲近更亲近，与主心怀，亲爱之救主，引我近前来，双手扶持。 全托主，撇下罪重的枷锁框，为要得救主跨住十字架，亲近感亲近从身亲近，直到荣耀里我们已盼望，亲近感亲
在第一节这里啊，有一个渴慕，希望能更多靠近主的心怀，能更多靠近主的心。啊，我记得年轻时候，听见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啊，常常对我们这样的劝勉，他说你在你的属灵生活中，你有听见主的心跳吗？我想这个是一个形容啊，这告诉我们，他们心里面有着很深的渴慕，啊，那个亲近主到一个地步，好像连主的心跳他们都能够感觉得到啊。我想这个呢，说明今天哈，我们对主的心，对主所要的事物啊，我们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我们也能感觉到到底主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带领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到底我们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渴望的，把握我们能听得见主的心跳，对啊。这个他也渴望主用双手来护持他，能靠近主的胸前。我们晓得这样的感觉啊，就好像是约翰把头啊靠近主的胸怀一样啊。那一天我们相信约翰真的是听见主的心跳啊，他把他的头啊枕在主的胸怀上。我想这些都是一种好像比较带有诗意的一种的描述吧。其实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正是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啊，一个好的朋友啊，亲近的人啊，应当是能够相互之间能有这样一个很细腻的感觉的。那么他说靠在主的胸前怎么样，好像在一个稳静的港口一样啊，一个避难所啊，在那里主让我们这是能享受这个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安息。我想今天啊，在地上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多的搅扰啊，真正的能够灵里面安息的人不太多。有时候我们睡眠好的人睡着了还有点安息，有的人躺在床上也不安息啊，这个心思意念呢一直在走动啊，所以醒过来的都很累。所以一整天再加上很多的事物的缠累啊，我想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有另外一个福气是世人所没办法享受，所以要让这种的生活在我们生活中成为一个真实， 弟兄姊妹，在灵里享受主的安息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神的安息，不懂得什么叫做安息，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实在是很可怜。今天这个世界哈，越过越忙乱，越过越搅的人呢，不能够安息啊！啊，无论是身外身内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呢，这个得这个忧郁症呢？啊，这个精神方面的毛病越来越多了，你就绷得很紧了，太紧了，松不下来啊。所以我们要学会支取神的恩典，很多时候在基督里我们能把自己完全放松啊，能够叫我们的精神能够比较松弛啊，这个我想是很重要的啊。我常常也对，有时候对自己也是一种的提醒啊。我的生活也是蛮紧张的，因为太多的聚会啊，需要预备很多的很多的这些信息啊，所以有的时候会绷得很紧，因为这个一个一个聚会来啊，哎，好像这个是都是如排山倒海一样，是这样子这样过来，压力也觉得很重啊。所以我常常讲，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可以，我紧张是必须的，但是不要压力。啊，所以许多说学会灵里面整个能够在主面前放松自己啊，这个怎么放松呢？你自己对自己讲也没有用的，它紧就是紧啊，你怎么讲它还是紧，是吧？但是乃是你因为跟主真的是在灵里有交通，一进入这种交通的时候呢，它的光景就能够整个的松弛下来，这是何等宝贵的一种的生活啊！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我们光信了主，有了将来永远的盼望，我们就能够满足。神说我还有更多的福分啊，福气啊，我们需要能进入。像这种在灵里安静进入与主之间的交通，非常非常的宝贵啊。神喜欢我们来亲近他，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能建立与主之间这一个啊亲密的生活。好像我们学会呢，能够把自己呢哈，这个交在他的手中，能够享受进入他的安息。那即使我们有了失败软弱，我们也知道有主的血做保护啊，所以神主实在是爱我们啊，主给我们是有路可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忧伤的心、痛悔的心来到主跟前，主的血一洗净，那么。我们里面就立刻能够得着平安了。我想这首诗歌哈，实在是非常好。所以在最后一节讲说，我们要亲近，更亲近，要终身的来亲近主啊。这提醒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在延续的时候啊，我们应当一直活在这个与主亲近的生活中。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和这个第四节唱一下好不好？
亲近更亲近，近处心怀，亲爱之救主，引我近前来，双手护持。永远亲近。
们再唱一首206首，206首。这首诗歌讲说：“哦，主，求你长在我心。”啊，我们另外一个在主面前的渴望，就是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能够逐日的成长啊。这也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渴慕。不仅和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能越来越走向成熟啊，长大成人啊，越来越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越来越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想这是做基督徒应该有的啊，基本上的一些最需要的一些科目。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啊，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唱完之后呢，我想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的时间。这首歌我们可以唱的稍微快一点。
哦，主，求你长在我心。
节一起啊。
可怜的鸡愿起小城为你做我目标，是我昨日借着你恩更配与你相交，愿你
救恩里面的喜乐，哇！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不仅把我们救回来，哇！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完全是丰富，是极其深奥的，是吧？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心，愿意更多的进入这救恩的深处，能够保享做神儿女的福分，是吧？感谢你。因为你今天为我们开的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直通到万内的路。主啊，愿我们已经蒙你血洁净的都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里面，与我们的主面对面的交通。主啊，你实在喜欢我们亲近你，你何等喜欢我们亲近你，如同父母喜爱儿女亲近他，如同丈夫与妻子那样的亲密。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在借着你的灵，使我们的心向你更多更完全的打开，主啊，好叫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好叫你实在在我们心中能够逐日的长大，主啊，我们心中所期望的是能够有你长成的身量，在你来的时候，主啊，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没有徒劳，主啊，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追求就是要找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在借着这样的聚会，借着这些信息更多吸引我们的心，
主啊，
也借着这些话语的浇灌，说我们里面能够得着滋润得着丰盛的供应，把我们亲爱的弟兄在仰望你的手中，求你把以赛亚书这卷书能够清楚明亮的借着我们弟兄的口传讲出来，叫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得益处，也叫在远方的弟兄姊妹得益处。主啊，我们实在仰望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更多怜悯的工作，主啊，吸引我们的眼目，也把我们从各样的捆绑各样的吸引中间再把我们转回来，更多的归向你，更多的来追求你，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主，愿你用爱吸引我们，
是的，
好像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我们知道若是没有你爱的吸引，主啊，我们跟随的是何等的迟缓，
是的，主啊，
我们的脚步会变得很沉重，
主啊，
主，我们求你把你的爱浇灌下来，好像我们能够在最小的事上能够察觉那个爱的喜悦，好叫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能变得快一点。我们实在渴望主啊能够在爱中与主有更多更美的交通。我们的主，求你不叫我们只活在外面的许多活动的里面，主啊，总叫我们的心灵与主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但愿今天主在地上还有人能够真实听见主的心跳，如同约翰那天贴在你的胸前听见你的心跳一样。亲爱的主啊，让我们起来体贴你的心意，如同你体贴我们一样。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求你不容许世上的事物，甚至所谓教会中许多的事物，成为你我之间的间隔。主啊，我们愿意完全属于你，如同你把你自己完全给我们一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渴望来到你的跟前，连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主啊，就在这个地方，主你用你的爱来遮蔽一切，充满一切。晚上让我们真是感觉主在这里，主叫我们在心灵里面，主啊，真是感觉没有任何的遮蔽，主啊，没有任何的阴影，也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失误在这里好像有阻挡。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使我们的心灵得到舒畅。哦，主啊，正如你爱我们，主啊，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你的心里常常是舒畅。亲爱的主，让我们能够敞着心灵来到你面前与你有交通。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只有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能够逐渐的成长，主啊，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脱离许多浮浅的事物。主啊，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你何等渴望有人真正的能够活在你的爱中，也能够真正的爱你。我们的主啊，不容许你之外任何的事物取代你的自己。主，我们愿意再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全人都归给你。主，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因着你说话，我们里面就有力量。
是的，
因着你说话，我们里面就充满生命。因着你说话，主啊，我们里面的爱就被挑动。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这点时间完全属于主的。主啊，愿你在这里掌权，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三章。以赛亚书第三章，今天晚上哈，把这个第三章跟第四章哈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读啊，把三章、四章两章一起读一下。
好，
那我们请弟兄们先来。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
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
五十夫长
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
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管辖辖管他们。
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辱骂老年人，卑贱人必辱骂尊贵人。
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
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
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以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
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
你们要对敌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
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
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
我的百姓啊，应当要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
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
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 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
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停下，卖弄眼目，翘步徐徐，脚下叮当，
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
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华网、叶牙圈、
耳环、锁镯、蒙脸的帕子、
华冠、足链、华带、香盒、胡囊、
戒指、鼻环、
吉服、外套、云绢、荷包、
手巾、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
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乐伤代替美容。
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
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
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除掉我们的羞耻。
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富贵，种种印出产，以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
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
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
必有亭子，白日可以遮蔽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好，
我们上次在第二章里面讲到啊，那么当以色列家他们在信仰上偏离了耶和华神，也就是说他们在敬拜侍奉上面呢，他们呢这个走偏了一种的路啊，他们把外邦的偶像，把这个东方人的这许多的习俗呢，那么通通带进来了。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那在以赛亚书哈第二章一直到第五章，弟兄姊妹，这一段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中心的点上啊，与神之间的关系上发生的问题，下面你就看见哈一连串的会出现许许多多败落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上啊，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准确啊，这个信仰要很纯正啊，不能有任何的掺杂的事物在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了啊，我们特别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啊，在信仰的事情上有了掺杂，有了偏差啊，有了许许多多其他事物的影响进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下面呢就会看见我们这个个人的光景、生活的光景，以至于甚至到以后整个工作的光景，全部都会有很大的偏离。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个谬以毫厘啊，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哈、啊，就是你在这个基本的点上如果不能纯正，那么下面的事物中间自然的会显出来，就是许多败落的光景。我想教会历史也是告诉我们，当神的儿女们呢，在那个对神的信仰上面一开始有这个掺杂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看教会的光景就开始坠落啊。 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在这方面给我们的这个提醒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第二章啊，从第五节到最末了这一段，那我们看见他们不仅在这个他们的信仰上受到外邦人的影响啊，那么因着这个影响呢，他们呢和神之间的这个光景呢出了问题之后呢，他们自己就变得很自高自大，这个本身的情况呢就有了一个改变啊。那我们看见从第三章这里开始呢啊，因着这个基本点上面所出现的问题，所以就产生的那种生活上的那种凄凉的那种败落的光景。我们知道神是一定要审判的，那么神的审判是什么呢？那是根据他自己的本性啊，因为神救我们回来，弟兄姊妹们，他就是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就是要叫我们能彰显神的性情、神的本性。所以呢，凡是与神的性情、性质不能相合的东西，弟兄姊妹们，神通通要把它摆在他的审判底下。我想在新约时代中啊，我们这更清楚啊，凡是与基督不能相合的东西啊，在我们身上存在，神总是要把它除去的啊，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晓得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啊，教会要成为一个纯净的团体，是完全为着基督的，不能把基督任何之外任何的事物把它带进来。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不仅旧约时代中间神的百姓犯这个错误啊，在新约时代中很多神的儿女们，教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很多教会也同样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在第三章开始呢，我们看见了这里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光景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一种的偏离。那么神在这里要除掉一些东西，所以这里说啊，耶和华神要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一些东西。那除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们帐篷的粮和水啊。这个粮和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自以为足啊，满足啊，他们不依靠神了啊，他们觉得我们有自己可以制造的粮食和我们自己可以满足的水，对不对？啊，那么他们就不再依靠神啊。那么所以这个呢，神是要把它除掉。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第二节到第七节这里啊，主在他们中间除掉了一些看起来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啊，都是有才干的人。那么这里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比方说这里啊，勇士、战士、审判官、先知啊，这些都是好的。那么中间还有占卜的啊。我们晓得这个算命的这些东西啊也掺杂在他们中间，你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啊，地上的教会的光景有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掺杂的，是的，有的是从神来的恩赐，但有的呢也是世界的这些东西把它掺，有的甚至呢还是出自仇敌的东西都有啊，长老，然后呢五十夫长、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以及什么妙行法术的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些东西呢，好像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能依赖的东西。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当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之后呢，这些东西都被除掉。除掉到下面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那个结果就说啊，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领袖，是婴孩辖管他们啊。这里的孩童和婴孩就指那些的幼稚的啊，所以你看见今天地上教会的情形吗？啊，这跟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情形一样。有的人呢，这个刚得救没多久了，什么就做在教会中就做长老执事的了，那么就在教会里面管理很多事情了，根本属灵的事情还不大清楚了，对不对啊？那么这里就是这个变成什么？这个婴孩，这个孩童在他们中间做了领袖了。那你就知道这个神的百姓的光景要落到什么样一种情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种情形是以色列人当时的非常悲惨的一种光景啊！你看看小孩子、婴孩这些都是很幼嫩的。对属灵事情还没有什么认识和经历的人做了这个百姓们的领袖了，那下面定规是这样，百姓就是彼此欺压，个人呢受邻舍的这个欺压 啊，少年人就俯慢老年人啊，尊贵人就俯慢这个卑贱人，俯慢尊贵人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整个教会，整个神的家中的这个 order 都没有了啊，所以你就看见一片的光景都是混乱的啊，这些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很能够明白啊，这百姓中间的就开始没有人一个没有人管理，或者说没有成熟的管理啊。弟兄姊妹，我这些年有的时候呢就带领我在外面的碰见好些的聚会的情况啊，有时候叫我们心里实在感觉是很叹息啊，因为神的百姓中间找不出这些比较稍微成熟的人啊，这幼嫩的人呢，他们就在那里就教会中间凭着热心就管理事情起来了，那真的是管得一塌糊涂啊！教会中的难处啊，就一直都不能止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远离神啊，所以神好，你们不要我了，那么把从一面来看啊，是好像神审判他们，把这些有才干的人通通把他除掉了，变成这样啊。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的描述啊，讲到神的百姓们的光景的一种的这个坠落的情形，所以这里你看这个光景是多么的可怜。然后到第六节是更糟，还有呢，他说啊，人在父家里面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你看看啊，这个形容是很生动的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也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一种的提醒啊。有的人就甘愿去接受那个东西啊，把败落的事情承接在身上啊。但这个人呢还不错了，他说那时他比扬声说什么，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啊，我自己也管不了自己，因为我家中没有粮食没有衣服，你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啊。这个人还有点智慧了，他知道去接那个东西啊，那是受苦的，那是承担难处的啊。所以你就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出现的这种的现象出来了啊，幼嫩的人，没有经验的人啊，那么在那里掌管了这个神的家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神的百姓光景堕落的一种情形呢。所以他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这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们，这里特别讲到舌头跟我们的行为啊。所以在神的家中啊，我们所说的话要非常的谨慎，不要随便的批评论断任何的东西，也不要任何随便去攻击任何的情形啊。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啊，弟兄姊妹们要非常的谨慎啊。神的儿女们随便说话绝不是一个福气啊。我们知道一个人呢能够给神用的话呢，他定过他的口舌是受控制的啊。在新约时代中也告诉我们要多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啊，不可以讲这个是非论断的言语啊。我最近的年长的聚会啊，我还跟年长弟兄姊妹讲，我说这个神呢要我们做这个生命树啊，不要做这个分别善恶树。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创世纪开头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伊甸园里面就是有两棵树啊，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啊。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应该像我们的主一样，生命树，人到我们这里就得生命的供应，这个才是正常的。如果人来到我们这里呢得了些是非回去了啊，弟兄姊妹就破坏它了啊。所以我们的言语啊非常非常的谨慎。那么我们看见当神的家在一种不能够在属灵的空气的控制底下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很明确的现象，就大家随便讲话啊，这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呢你会看见一个真正在主里面有学习的人呢，他就不随便讲话啊，属灵生命越老练，他的言这些外面的言语上面就变得会越谨慎啊。那不仅有这个舌头言语上的问题，还有呢行为上面的啊， 行为上面也是一样，这个惹了神荣光的眼目啊，这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的眼目是充满荣耀的，对不对？那么他的眼容不下这许多的这些败坏的言语，这些败坏的行为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当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在落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形里面了。那么先知也说他们的脸色证明他们自己不正啊。所以你知道一个人呢，这个我们的脸呢会彰显出我们里面的光景的啊。所以这个基督徒啊，有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你如果里面被主所充满喜乐，你定规表外面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喜乐的面孔，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不高兴的啊，我们心里面充满怨气，那个脸色会显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从脸色，这个先知从脸色就看出来，这个不是察言观色啊。我们也不必太多去注意人家脸色是怎样，他这是一个形容，就告诉我们说呢啊，那么他们的脸色证明他们自己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啊，也没有羞耻啊，没有这个羞耻的感觉啊。所以他这里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什么作恶自害。哎呀，我最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你要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血气被激动了，你作恶，你要晓得作恶自害啊！这个圣经的话很好啊，你害不了别人，你害自己啊！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被提醒啊！我常常讲，你对别人发脾气了，伤害的是谁？你自己伤害最厉害啊！你去讲是非论断人呢，到最后这个你自食恶果，神是公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是我们要牢记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的啊。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落在一种的情况里面去说，你也不要怨神啊，你也不要这个去怨什么人，这个叫作恶自害，因为你自己把自己弄成那个情况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呢，他说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了，因为他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啊。所以在许多责备的言语里面，有时候常常会露出一些啊正面的一些的激励啊。所以你知道一个人呢成为义人了，义人他就在神眼中做对的事啊，在神眼中做看为对的事，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啊。这个有好的结果，他恶人家有祸了啊，他们必遭灾难，因为遭自己所行的受报应。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八次，至少我找到有八次圣经提到，将来我们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报应。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有一种的情形呢，这个是一直到今天好像这是我们做人呢，作为一个堕落的人，我们没办法避免的一种的不好的一种特性，就我们喜欢看别人啊，我们都喜欢说他怎样。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将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你自己负你的责任呢、所以我们今天最好不要去过分的去看别人，要注意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是怎样，这个是重要的。因为你常常觉得说，我看他啊，因为他影响我，所以叫我不爱主了。他影响我，叫我今天的变成这样。那你自己就自己找的，谁叫你去注意他的呢？对不对？今天的主是乃是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我们呢要注意自己在主面前的行为，因为将来呢，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报应啊。所以我常常讲，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没有观众的，你我都是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往前，照着主给我们恩典，努力的往前啊。所以我们看见当这里哈，主的话很清楚啊，那他说，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哎呀，真是这个孩童妇女啊，都爬头了，所以你在教会中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是一个多么多么可怕的一种的光景呢，对吧？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神的百姓当中啊，在一个正常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在以色列百姓中，我们看见有许多成熟的人啊，他们在神的百姓中引导他们。所以当光景败落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就是这里所描述的情形啊。所以这个那些不懂属灵事情的那个幼论的人，在那里变成掌权的人，这是个可怕的东西啊。当然以赛亚书当初讲的那个情况呢，正是这个我们晓得是这个乌西亚王年间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啊。啊，下面就很感叹说到，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也是一样啊，在教会里面实在需要主的怜悯了啊。如果引导我们的把我们领错了路了，那么毁坏了所行的路，那在主的跟前那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先知啊，当初受主的感动啊，他在这里哈，这个在这里警告他们，指责他们。然后到了这个十三节这里就讲到哈，他就说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那么这个神站着审判众民啊，那我们知道圣经常常的描述是这样，因为这个在犹太人啊，他们对神的这个认识上面，他们这种说法是一种描述，本来神应该是坐着的，对吧？神坐在他的宝座上，现在神都站起来了哈，那就知道那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我们晓得这个古代的君王啊，如果一件事情君王都站起来了，那就知道下面的是个严重的一种情形啊。那所以呢，神在这里站着审判众民啊，那这就是表示说那个情况是很严肃的。那第一个审判呢，就是教会的领袖了，官长败坏啊，这是百姓中的领袖啊，这个长老首领啊，那么他们呢，这个呢，就是说你吃尽了葡萄园的果子啊，然后向穷人所夺的啊，还压制百姓，戳摸穷人的脸啊，那么这些都是一种的描述。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当这以色列的这些官长们呢，他们处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中的时候呢，他们就很贪心，他们贪呢啊。贪得一切的好处。什么叫做戳摸这个穷人的脸呢？啊，圣经有的地方描述说，连那个穷人脸上的灰他都把它戳下来了。你看看，你个贪心到这种地步啊！这个先知的描述有的时候是很生动的啊。这个就是连一点点的那个利益都不放的啊，要抓的这么紧，要这个贪心啊。所以神起来站着审判啊，弟兄姊妹，的确哈，我自己服侍我也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到了审判台前去的时候呢，因为教会中的这些领袖们要首先受审判的，因为神的百姓走错路都跟领袖有关系的。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做什么，不，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不按照主的心意来带领，那实在是可怕了。所以将来到审判台前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今天地上我们眼睁看着这些有名望的这些什么教会的领袖首先受审判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啊。我实在也感觉到今天的教会中哈，就是真正的你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旧约时代中，你这帮 官长们、首领们呢，他们呢不按照神的心意与神疏远，又不能够明白神的带领，那么这个时候在神百姓中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影响是非常严厉。那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旧约的列王记的时候，你看见啊，好多的君王他们是胆大妄为啊，自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那个审判是厉害，非常严厉。所以这里哈，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前五章已经说到啊，以色列百姓中间有许多偏离的这种现象啊，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也是应当可以被提醒。那么不仅呢这些这个官长们呢领袖们是要受到审判啊，然后下面我看见百姓的光景呢也是有许多的情况也是叫神的心呢里面这个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接受的。那我们看见这里就是下面这个以赛亚形容这个西安的女子啊，哇，他讲了这么多的点啊，这个所以有人讲说呢，因为呢这个以赛亚呢是贵族他出生是个王，跟王族啊有关系的，所以呢他才能够对一个妇女身上的穿戴啊这些东西的描述啊，能描述的是这么详尽啊，这个很奇妙啊，这个他这个把一个妇女身上所有的这些东西哈，那么每一个点好像他都把它看得很清楚。他这里说啊，那么这里呢整个总的光景来讲，就是什么呢，就神的百姓注重外表的表现啊，注重外面的这些东西，这身上叮叮当当东西很多啊，那么注重这些东西去了。你要知道当神的百姓的光景啊跟神之间光景不正常的时候呢，他们里面呢的光景他不太注重，他完全注重外面的情形啊。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有些弟兄们这样形容啊，他说呢我们今天呢应该是这个练内功的，不是练外功的，这个说法我记得那个年轻时候听弟兄们这样讲啊。那当然他这个是一个形容啦，其实呢到今天我在想呢，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是内外兼修的，应该是不是光是里面没有就没外面，光是外面就没有里面，这两面都应该平衡的，应该一个平衡的情况。当然了更重最重要的是你要里面，如果你在里面是空空洞洞的，外面有很多的这些活动的，弟兄姊妹们，那个在神的眼中就是不能满足的啊。当然我们也常常强调说 God's way is in the way 啊，这个里面跟神之间的这个交通的光景影响我们外面的情形，这样就是一种正常的情形啊。所以他就说你看那个西安的女子啊，狂傲啊，行走挺像卖弄眼目，这个翘步徐行，脚下叮当啊，他就我想这个是当时跟我们以赛亚看见有人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啊。我们以赛亚从他这个妇女这种表现里面他看见另外一种情形，所以他把他这个记载下来啊。结果呢他就说呢主要审判这样的光景啊，这个情形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他们的光景就变得很可怜，所以到那日他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法网月牙圈耳环手足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和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巾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哇，这真是你要这个从头到脚啊，每样东西都写的这么的详尽我们真的是很稀奇啊，以赛亚他这个能够知道这么多啊。那当然这些东西呢 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解释它每一样东西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外表的一些的、装饰。你会看见啊，当神的儿女们呢，真正和神的关系上面建立的不够紧密、不够真实的时候呢，他都是用外表东西来代替的。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看见今天这个活动、明天那个活动，一大堆的活动啊，希望怎么样呢？希望这个，一方面希望这个表现自己一下，因为这些都是西安的这个女子所有的表现，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子卖弄，就是要叫引人家注目啊，对不对啊？你走路脚底下没声音，没人听见，你走叮叮当当的就听见了啊，你身上带着这一大堆的东西引人注目，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见另外一面意思就是说呢，在外表上面尽量表现这个那个。所以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们要很谨慎啊。我知道我晓得200年前的弟兄运动啊，我要再说到弟兄运动，这是近这是近代教会历史上面一个重大的复兴。这个复兴有一个中间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点呢，它就是把过去啊那个天主教呢所有的那个繁复，甚至很多基督教里面这个繁复的这些宗教的这些活动、这些仪式和节目，把它缩减成为一个很简单的敬拜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因为你敬拜的是神呢、啊，神是个灵啊，要在灵和真诚里面敬拜神，而不是在这些外面的这许多许多的东西里面。所以呢，因此呢，他们把聚会的地方也改简单了，不必盖那个什么华丽的礼拜堂啊，搞那么高大的，上面还有装饰多少的东西啊，他们把这个东西简化了。然后呢，聚会的形式也变得简化，尽量的什么，让人用心灵里面来敬拜，来靠近主，而不是靠着外面这许多的活动。所以我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的承认，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情况，我们是受到弟兄运动的影响是没有错的，我要感谢主带领我们脱离这许多外表基督教的那种宗教形式的东西，而把我们带回到一个简单的一种敬拜的情况里面，我们注重我们里面生命中的光景过于外面的许多的东西。你要知道，这是弟兄们经过了这个流血流汗的所带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个征战是很厉害的，多少弟兄姊妹为的这个东西寻道啊，所以我们也感谢主这个恩典呢带到中国啊，使我们今天这些许多弟兄姊妹们那个蒙恩呢能够进入这种情况。因为呢，神并不注重这些外表的这些事物上面的这些东西，神所要的呢是我们里面的真实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是一个描述啊。那么先知用了这些话描述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你看见他们奢侈浮华，他们注重外表的这些东西啊，已经完全远离了神。所以这些东西呢，神都要怎么样把它除去啊，都要把它除去。所以这里他这个最后的一句话说呢，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号，他必荒凉坐在地上啊。所以这个西安代表神的旨意的这座城啊，这个城门必悲哀啊，那么就告诉我们他们守不住了，这个门呢守不住这样的光景啊，守不住主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必定落到一种荒凉的一种境地啊。那到了第四章第一节这里呢啊，我们看见他这里又讲到一种的情形，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呢，在前面3章25节呢讲说，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先知们的预言上面来讲啊，他也有真实的一面啊，所以呢，以色列的这些勇士们呢，男丁死的很多，死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不能平衡了啊，这个妇女特别多啊。这个男丁很少，你看到了这么一种的光景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国这个犹大国的这个光景啊，是在这么一种的情况底下。 所以我们要再说哈，就是因为在第二章那里，他们在对神的敬拜侍奉上面，他们有了一个大的偏离的一种光景啊。所以这个偏离的光景呢，结果带进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带进来的结果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整个生活释放上面的一种大的一种的坠落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但是我们也讲过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在许多的审判的败落的光景中哈，先知也看见一些荣耀的景象啊。所以这些荣耀的景象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也需要看见啊。因为你今天呢，如果光用眼睛看教会的外表的时候是很荒凉的，很多东西实在是这个世俗化啊，很多的东西啊都是外表表面化的东西啊。但是呢，如果你光看见这些错误的话呢，是不够的，你还需要灵里面有启示啊。所以你看见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这里啊，这个先知呢，在这样一种荒凉黑暗的光景中呢，忽然看见一点荣耀的景象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真实的啊！我想所有在主面前跟随主的人哈，如果我们真正跟主之间能有紧密的一个交通的话呢，这个先知们所有的经历的东西，你今天对你来讲不是一种外表的说法，它是很真实的东西啊。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啊，1966几年的时候在台湾，当教会外表的光景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混乱黑暗的时候呢，但是很奇妙，神许可一个属灵的光啊，能进到很多弟兄姊妹的里面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我也是在那个其中蒙恩的，灵里面眼睛看见，哎，你看见一个矛盾的现象。好像你举目望天时候是充满荣耀的，那么你把那个眼目放在地下的时候，都是一片的黑暗，一片的这个败坏的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特别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教会开始要进入一种更大的受到更大冲击的一种情况底下的时候，教会的情况会有很外表的啊，非常这个世俗化的一种，或者甚至犹太化的一种倾向的时候呢，巴望主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像先知一样能看见啊那个属天的境界里面的荣耀。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这里哈，有一种的美丽的光景出现，但是这种的光景是给谁呢？我们晓得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开头曾经讲过啊，以赛亚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讲到有一班人被称为余数啊 ，remnant 啊，这里所说的，他是讲到那个逃脱的人啊，那么在这里有一部分人逃脱，这个逃脱就是说呢，他虽然在当时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呢，他不跟着潮流走的，他也不跟着这些外面的事物受影响的，他乃是怎么样？他们这帮人是活在神跟前的人。圣经用这个逃脱这个字来讲，好像他们逃命一样的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你记得保罗对提摩太曾经也有这样的说法啊，要逃脱少年人的私欲啊，就他们呢不随着这个情况走啊。这个逃脱的意思就是说呢，那好像在一个大灾难的里面呢，那么你啊跑出来了啊，你不在其中。所以这里所说的哈，这个渔民，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得胜者，在末了时代中的得胜者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晓得呢，真正的得胜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所想象他什么超人的，不是的啊，而是他们不愿意随从这样一种的光景，他们愿意照着主的心意啊，而行的一般人啊。所以呢，在历世历代我们都看见，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在这个败落中间的人，就是有一般得胜的圣徒，他们的心是单纯的，他们愿意全心的依靠主啊。所以呢，这里所讲的啊，四章二节到六节这里所讲的这个光景，是针对的余数啊，渔民啊。那么这里他这里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 必以华美尊贵，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人显为荣华茂盛，所以呢，就着外表以犹大国的光景来讲的话，那是在先知眼中来看，那实在是偏离神很远啊，是很荒凉、很凄凉、很败落的。但是呢，对这一般逃脱的人来讲的话呢，他们灵里面所经历的一个光景却是非常的荣耀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追求这个，我们要追求在灵里面的光景所显出的这个荣耀啊。那么这个荣耀从哪里来呢？是从主的身上看到的。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呢，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的部分呢，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也是神给他有特别的一个托付。他这里先讲说呢，那个耶和华发生的苗啊，我们知道这个苗就指的我们的主说的，因为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到后面就可以读到了，对吧？他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啊，那个苗啊，这个苗也是指。这个苗是什么意思？这个苗就代表生命的，虽然它很少，只有一点点，但是呢，却是生命的。那么那个苗呢，就证明你看见它出来是清脆的，是美丽的，啊，那么是蛮有活力的，啊，所以也说明怎么样呢？也说明这一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呢，他们在一切这些丑陋败坏黑暗的光景中啊，他们首先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美丽啊，虽然看见的好像是一个出来的小小的一个苗啊，但是却是那么的美丽啊，确实那么样蛮有活力。那么这一般呢，逃脱的人呢，弟兄姊妹们，他们也像这个苗一样的生长在神的跟前啊。所以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里面，主时代来讲，主也不要求外面什么多轰轰烈烈，做得多大。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主面前能生长像一棵幼苗，是出于属灵的生命的啊，能有清脆的、有活力的在主面前，那个就是主所喜悦的啊。所以这是耶和华所产生的这个苗啊。那么不仅这样，出一个苗，并且还有什么地里的出产啊。因着主的生命的缘故呢，这个地里面这个结了果子，这个出产原文就是果子，它从地里会产生一种果子，就他们所过的生活怎么样，他们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他们也活在主的生命里面，并且在他们的生命中怎么样，从主有所享受啊，在地的生活中他灵里面有所享受。弟兄姊妹们，这一般跟随主的人就是这样，我想这个是特别在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啊，弟兄姊妹，主给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讲到那日啊，这个日子呢，那也是指的今天末后的时代一种的光景啊。所以呢，在渔民的经历中间呢，生命人就是丰盛华美的啊。我们看见，当在教会历史中，当教会遇见非常多的灾难、困难啊、困境，或者在坠落的光景中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神的百姓，他们活在主的跟前，人就以主为他们的享受和满足。就证明这些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回头看教会的历史，像大概恐怕1500多少年的时候啊，比方在天主教里面，那个时候有盖恩夫人呢、那个 Finney Long 这些的弟兄们啊，他们虽然在一片黑暗的光景中啊，但是你从他们的著作里面可以看见呢，他们实在是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他们实在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啊，那个跟当时那个整个形式的天主教的那个情况来讲，那是强烈的对比啊，你看见那一片的这种宗教的死亡的里面呢，忽然有一些少数的人呐、他们里面的光景呢，这个出现那个亮光，所以圣经讲用苗来形容，它不是一大片的啊，也不是一棵大树，是一棵苗。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只要能对主能有这样一点点的经历，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啊，那个都是主的心所喜悦的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哈，这一般人呢，他们呢不仅享受主的恩典啊，那并且他们会带进祝福 啊，带进祝福。他说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除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啊，啊，那时胜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就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见了这个神用公义的灵啊，公义的灵，这个什么叫做公义的灵呢？我们晓得我们人哈，这个最深处的部分是灵啊，就说呢要从最深处显出来的公义，那个灵啊，公义的灵，那个才是真正的公义，这不是光是外表面。所以今天神要我们是从里面的光景，最深处的光景，要是一个对的光景啊。所以主在这里用这个光景来这个审判他们。然后呢，这个焚烧的灵啊，我们晓得这个今天呢最能洁净一些东西的就是火了。把所有的污秽杀人的血统统把它除尽啊，除尽。结果就是什么？使那些胜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啊，这个那些西安跟耶路撒冷，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西安代表神掌权的范围，耶路撒冷代表神永远的旨意啊。那就是这一班人呢，弟兄姊妹，他们坚守着神的旨意，他们为着神的国活在地上，这班人啊。那么神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呢？神就在生命册上啊记名的，他们这一班人才必称为圣，他们是真正被圣别的一班人。所以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也是一样，任何的时候我们能够踩在这个得胜的原则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随着整个的潮流走啊，不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情况走啊。那这班人呢，他们被称为圣的意思原文就是圣别了，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班人啊，圣别的一班人。所以这里看给我们看见啊，在当时犹大国的这种光景中的时候呢，神特别给先知以赛亚已经看见那个愚民，这些逃脱的人，他们将成为神的荣耀。这班人是成全达到神心意的一班人啊，这班人呢也就是将来呢弟兄姊妹们能够脚站锡安山的这班人，就是启示录十四章呢讲到的那144,000人，他们的脚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用这个话等于对着神的百姓们来做一个呼召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今天呢特别到末了的时代啊，从教会外表的情况来看呢，要整个教会通通能一下子间达到那个荣耀的情况，恐怕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呢确实有少数的人他们持定主的心意啊，所以这是神今天在这个时代中间的一个工作。这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呢不仅在生命册上被记下名，并且怎么样要成为被分别为圣的一般人啊。所以这般人他们是胜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他们就住一切住耶路撒冷，就是他们守住这个光景啊，守住神的旨意，守住神所要的光景，他们没有任何的偏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圣别呢，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上来讲的话，就是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呢，他也不持守别的啊。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他没有在别的事物上面没什么兴趣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并且是教会在地上所应当有的一个持守。那是不是神就把其他的百姓就偷偷丢弃了呢？啊，弟兄姊妹们，我永远在主面前要感谢我们的神啊。就是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连犹太人这样的光景，弟兄姊妹们，神人就是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啊，当然他们的得救跟我们得救的情况不一样， 那么但是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特别感谢神，虽然大体的光景看起来是荒凉的啊，那么神呼召我们啊，要做这个少数的渔民啊，要能回到主的心意里面，这是一个呼召。但是呢弟兄姊妹，这一般人并不一定比别人更好，我们到后面我们就看见了啊，这个他会讲到这个遭击打所留下的余数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他到后面的时候会解释这个余数。我想我先把它稍微讲一下，弟兄姊妹可能有人也知道啊，什么叫做余数呢？就是啊，他们犹太人呢，到了这个橄榄呢成熟的时候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要这个摘这个橄榄下来啊。你知道这个橄榄这个东西啊，它长成熟之后呢，它跟这个根部的连接是很松的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曾经去采过橄榄啊，那个时候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啊。那个橄榄树，你跑过去这么摇一下子，哗啦哗啦，这个鱼橄榄像下雨一样的，所以我们就那个时候小孩子嘛，摇一下赶快跑啊，但是赶快跑，你还是被橄榄打到了，因为这个下雨像下雨一样。那么他们就犹太人也是这样，这个把那橄榄树啊，这树上的果子采上，那么最顶上高的地方还有几个小的那个橄榄树，那个它还粘在上面，所以因此呢，这个采橄榄的人就怎么弄呢？就拿个棍子啊，拿个杆子啊，去打这个树上的那个橄榄啊。那么有的橄榄呢，你怎么打它也不下来啊，它这个跟那个杆粘得很紧。打那个树摇摇晃晃的，打到最后呢，它还剩在那里。那我们晓得呢，那些呢没有能打下来的那些是什么呢？都是不太好的，有的是很轻，还是不太好的粘在上面的啊。这个形容是很特别的，你知道吧？就讲到什么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有的人好像很固执，你怎么打它不下来，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呢，他就说遭击打所剩下的余数。所以你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激励，你知道吧？就是那些剩下来的呢，并不一定是比，可能比别的还不太好，但是他很高，那杆子打了半天他不下来，对不对？那他很固执的，好像是啊。所以就这般人，他被形容做什么持守主的心意的，你那个撒旦呢，怎么塞呀、啊？怎么弄啊？怎么打他就是不下来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到以后。主后在巴比伦被掳70年之后，那边回到耶路撒冷去的人，那些人被称作是余数，他们的光景并不是我们所想象这么好，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还是很多失败，很多软弱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持守主的心意啊，并不是说你就比别人更神圣更高，所以很多人讲说啊，你整天讲主的见证，讲你还不是很多软弱嘛？是的，我们承认，这个我们并不比别人更好，那么只不过是主让我们看见那主的心意，我们愿意持守主的心意啊。那么这个是今天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应该有这个态度。如果你有这个态度，弟兄姊妹们，你就能够被列在那个余数的情况里面，那就有福了啊。所以这般余数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是那个特别好，怎么样好，那不是。只有什么，他们有心跟随主，就像这里说剩下来的人，他们仍旧愿意住在耶路撒冷啊，他们仍然愿意留在西安，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一幅光景啊，就是一再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但是呢，神并没有丢弃所有的神的百姓，所以呢，我们晓得在启示录里讲到那般得胜者的时候呢，他们是为着教会追求得胜的经历，那是因为他们这少数的人达到主的心意，结果怎么样，把全体都带进神的祝福里面，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一般人他们所受的苦最多，但是呢，他们的成熟能带动整个其他百姓们的成熟。所以这里下面他就说啊，他说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你看啊，这下面说带进了一个结果啊，就带来全民的复兴。那的确我们在教会历史中也看见过这样的情形，有少数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持定主的心意，结果带进一个大的复兴啊。 所以我们也巴望啊，今天在地上还有神的儿女们听见主的声音，听见主的呼召，愿意持定主的心意，而到有一天能够带进所有神的儿女们的进入这个复兴的光景。这个白日的烟云，黑夜的火光，这指的圣灵的工作啊。我们看见这个神的灵啊，临到的时候，在白天啊充满烟云，晚上呢也有就在黑夜里面也有光亮啊。然后下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感谢我们的主啊！因为呢，本来像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我们是不能靠近神的荣耀，现在呢，在神的完全的荣耀的底下，有一个遮盖，这个遮盖就指着我们的主啊！就今天若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啊，你不可能活在神的这个荣光底下的啊！所以今天呢，因着有了这个主的这个遮盖，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来蒙福啊。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蒙福，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活在神的荣光底下啊。这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那么主耶稣呢，就成了我们这个白日的亭子，可以遮阴啊。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有个亭子在那里，这个实在是很好。哎，这个犹太人的思想跟我们中国人也蛮相近的啊。我们中国人呢，你到中国去看，到处都有亭子啊。那个亭子呢，就是用什么呢？做什么呢？就是人家休息的地方嘛，就是什么可以遮可以挡太阳的地方嘛，是吧？这个主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这个保护啊，在荣耀底下的保护。然后呢，在狂风暴雨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个什么，也有一个可以藏身之所，藏身处啊。当这个环境起了大的风浪，起了大的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躲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思想啊，因为先知所看见的不仅是为了当时的百姓的，也是神在历世历代啊，一直到新约时代中神工作的一种带领的方式啊。所以今天神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的圣徒，这般得胜的圣徒就是这般逃脱啊的余数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原则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巴望我们能成为啊这样一般蒙恩的人啊。在今天地上的教会也是将要起大变动的一个情况的里面的时候，巴望主使我们不仅和主之间呢不生疏，和他能有亲密的关系，并且能活在他荣耀的心意的里面。巴望不仅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因着爱慕主能进入这种光景，也能把祝福带给所有其他神的儿女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追求啊，弟兄姊妹也不要轻看啊，不要就说哎呀，我这个小弟兄小姊妹我算不得什么，我的光景也没什么啊。但弟兄姊妹，如果你踩在那个余数的原则上面的话呢，你会带进你所预想不到的那个神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我们不必有什么高大的思想，要做什么多属灵的人，要追求多少的恩赐和经历。不，弟兄姊妹，我们所追求就是怎么样，天天与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活在与他的这个爱的交通的里面啊。那么我们尊重神的旨意啊。那弟兄姊妹们，你都符合于这个余数的这个思想啊。那么这些人呢，是叫主的心呢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看见啊，当时啊，在乌西亚王的年间哈，从先知的眼中来看，犹大国的光景是千疮百孔的啊，你很多败坏的事情在那里。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兴旺，其实呢，神的百姓跟神的关系之间非常距离，非常遥远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先知表达神的那个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意念。所以愿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祷告说，主啊，愿我们能活在你的心坎上，愿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不生疏，我们不远离你， 我们也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你自己的心意，那么让我们呢成为那般圣留在锡安山上住在耶路撒冷的这般人啊。我想这是以赛亚书开头这一段话语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吧。我想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这里祷告。
主啊，因着你的怜悯，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
主啊，
主啊，但是我们常常活在软弱的光景里面。主啊，真的是让您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像是徒劳一样。
主啊，
主啊，谢谢你再用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
主啊，
我们把那个荣耀的思想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不看我们是什么。
主啊，
主啊，我们有什么？我们依靠什么？而在乎你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
哎呀，
我们低头敬拜你主，哦，愿那个先知的思想每天影响我们的生活。
是的，
主啊，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制作你所要的。
哎，
主啊，不是不注重外表这些叫虚有的东西。
主啊，
主啊，因为这些虚有的只把我们带进虚谎当中去。
是
主啊，愿借着这个生命的实际把我们瞪再靠近你的自己。
阿们，
我们低头敬拜你主啊，求你自己来做那个荣耀的工作。主啊，我们不求能够得着什么，主啊，只求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全。
阿们，
我们低头敬拜你主啊，晚上愿你再得着我们心里面的称颂跟赞美。
阿们，
祷告奉你自己宝贵。
阿们，
阿
们。
主啊，你我们的罪是像朱红，但是你却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白。
哎呀，
耶稣，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中保，
主啊，
你藏身之处。哦，主啊，想借着这些话，主啊，再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宝贵。
主啊，是的，
你来拯救。主啊，我们就是在你的行列中。
主啊，
耶稣，我们再一次为着你救赎的大爱来感谢你。
哎呀，
我们的心实在明白你这个救赎的爱是何等的长阔的。
主啊，是的，
我们乃是一群被你的爱所吸引的人。
哎呀，
愿我们因着爱的吸引，我们能够来爱你。我们爱你的必遵守你的命令，要来认识你的自己。
哎呀，
我们谢谢你。哦，借着你的话，真是让我们看见，哦，愿意我们真是活在你的旨意
的中心，
让我们认识你的意向。OK，
主啊，是的，
主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哦，
实在是败坏的，
主啊，
我们唯有的就是住在你的里面，
哎呀，
唯有的就是来支取你的生命，
阿门，
阿门，主啊，是的，
愿你兴旺，愿我衰微，
阿门，
谢谢你，我们也为着在地上你所设立的啊这些。这些仆人使你们来带导，
主啊，
只是求你来用你自己的灵来高抹扶持，
主啊，
只愿你不是你的人，真是活在你的心意的里面，
主
啊，叫羊走你，
阿利路亚，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
主啊，你就是耶和华所兴起的苗，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尊贵，充满了复活生命的大能，主啊，我们哦都是在你这个苗里哦所长出来的，主啊，我们实在是蒙大恩的人，哇，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实在。主，我们已经看见那个幕后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
主啊，
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真是要来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愿我们因着有一个愿意的心，你就把那又高又宝贵又荣耀的旨意启示给我们。
主啊，
这个目标虽然极其的高，但是你所给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的低。
主啊，
只要愿意的。你都把我们招来，来听你得胜的呼召，来进入你得胜的行列。主啊，我们实在自觉卑微软弱， 哦，羞愧，那是主啊，哦，你愿意与我们分享这个荣耀，所以我们求主你，哦，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哦，越来有越多的弟兄姊妹们，哦，能够答应你的呼召，主啊，让我们，哦，简单的来持守你所给我们的那个荣耀心意，与弟兄姊妹同心合一，在地上为你做见证，主啊，吸引我们的眼目，哦，让我们看见，哦，你的荣耀，也让我们的态度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直到有一天我们都要按着我们的行为受审判。主啊，哦，那日实在是一个严肃的日子。主啊，愿我们早早的能够被你纠正，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所赐给我们的话语，继续的保守祝福弟兄姊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是吧？
给我们有力量能逃脱这个可怕的时代，
哇，
逃脱仇敌的手，
是
逃脱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影响，
是的，
逃脱我们自己的肉体给我们的影响，
是，
好像我们能活在你自己的生命中。主，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面光来引导我们。主啊，这个末了的世代，正像先知的话所形容的光景一样。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蒙一个恩典，被保守在你自己的里面。虽然我们常常感觉自己是这样的败坏，这样的软弱，这样的不堪，但是主，我们已经蒙你的怜悯，你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亲爱的主啊，但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靠着主的恩典，主啊，能够被分别为圣。主啊，愿你在地上还能得着一般的百姓。主啊，使你的心还能够有点满足的。主啊，以至于因着你的满足能带进更多的祝福，也是许多周遭的人能够蒙福。愿今天晚上主开通我们的耳朵，叫我们实在能够听见主的声音，也擦亮我们的眼睛，主将我们邻里实在是有所看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从你的话中实在看见你有奇妙的作为。主啊，不管这个地有多荒凉，不管仇敌的工作有多猖狂，不管神的百姓有多愚昧，但是主啊，你仍旧有你自己的拯救。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因着依靠你，我们永远都有盼望。主啊，晚上我们愿这些话成为我们里面深处的光，在引导我们前面的路。我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